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2月29号，公元2015年2月18号星期三。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援藏团体呼吁奥委会勿选北京为冬奥会举办地。澳洲藏人再度亮相澳洲多元文化节，备受关注。援藏人士将在全球发起西藏热气球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奥委会将于今年7月底在中国北京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间选出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地。自由西藏等援藏团体发表声明，希望能向国际奥委会施压，促使他们不要再次犯下选择人权状况极度恶劣的中国作为国际运动赛事的举办地。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于去年7月确定了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候选城市，其中包括挪威奥斯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和中国北京。同年10月，挪威奥斯陆宣布放弃申办，候选城市剩下人权状况恶名昭彰的中国北京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今年7月31号，奥委会将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第127届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在北京与阿拉木图两座城市间选出主办地。援藏组织自由西藏与国际支持西藏网开始发起活动，向国际奥委会施压，呼吁他们不要再次犯下错误，选择北京作为奥运会举办市。自由西藏于本月16号当天在官网上发布声明，指出奥委会选择北京作为2008年奥运会举办地时，曾宣称这将帮助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而中国本身当时也暗示会对提升人权状况付出努力。然而实际上，在2008年奥运会举办前后，中共当局没有遵守承诺，反而加大了对西藏的打压，并进一步加紧了对各项自由的限制。国际支持西藏网成员吉扎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自由西藏与国际支持西藏网共同发起活动，向国际奥委会施压，希望能促使他们不要重蹈覆辙。奥委会对允许申办奥运能改善中国人权的想法已经被现实证明是非常盲目的，他们对中共给予的信任只是助长了北京当局对西藏与中国人权的进一步打压。吉扎还指出，当年国际奥委会对西藏人权进行了忽略，希望此次不要重蹈旧辙，让冬奥会成为各方抗议与谴责的对象。援藏团体自由西藏与国际支持西藏网将会继续发起活动，来向国际奥委会施加压力。北京有可能成功申办冬奥会引起了各方的谴责。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之一胡丹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过去10年，人权观察记录了那些持续侵犯人权的国家在获得重大体育赛事主办权的时候，依然从事侵犯人权行为的情况。这些专制国家会承诺尊重媒体等权利，以便获得赛事主办权，然后却会食言，指望国际体育机构对此保持沉默。胡丹表示，独裁者在越来越多地借助国际体育赛事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 国际奥委会有义务执行主办协议中的条款，包括动用撤销奥运会主办权的终极处罚，对于那些违反非歧视原则等规定的国家，制裁举措应为禁止参加和举办奥运会。就像国际奥委会在1964年至1992年对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在1999年至2002年对由塔利班掌控的阿富汗施加的禁令一样。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组织当地流亡藏人再度参加了堪培拉多元文化节，向前来参观的民众展示西藏独有的宗教文化习俗，受到澳洲媒体及民众的欢迎。一年一度的澳洲多元文化节从本月13号至15号间在澳洲首都堪培拉市中心举行，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属下的西藏文化中心与当地西藏社区也参与其中，并且在文化节现场绘制西藏彩沙坛城，吸引了大批民众围观。澳洲媒体还特别对此进行了采访。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达珍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文化节的详情。他说，
代表处所属下的西藏文化中心呢，特别在多元文化节上呢，在临时搭建的帐篷中呢，供奉了具有我们藏传佛教色彩的唐卡，还有五色彩漆佛像。那么特别呢，邀请了从墨尔本过来的西藏的僧人吉西科柱，向前来观赏的民众呢，现场制作沙坛城，也就是和平沙坛城。在葛西科柱制作沙坛城的过程中呢，吸引了很多的民众前来观赏，都依依不舍地站在那个制作沙坛城的周围，并且纷纷地赞叹绘制沙坛城的手艺和精美的图案。
达珍表示，虽然有200多个族群共同参与了多元文化节，但是以过去几年的经验，西藏文化的展示仍然受到最多民众的响应，此次更是吸引了澳洲多家媒体的采访。他说，
还有在坎培拉的地方的藏人社区也在多元文化节期间呢，特别向民众介绍了西藏美味的佳肴，奉献了精彩的传统歌舞表演。虽然在这个为期3天的多元文化节上，有200多座帐篷和很多的社区民众参加这个文化节，但是呢，澳洲的主流媒体 ABC 还有Australia Times 等广播和报社呢，特别到藏人社区的帐篷前呢进行采访，还做了报道。
达珍介绍说，澳洲政府为了促使澳洲国内各族群的和睦相融，促进各族群间的交流，每年都会举办多元文化节，而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也带领藏人民众踊跃参加文化节，让更多的民众认识到西藏文化的魅力。而从过去几年的活动经验中可以看出，藏传佛教的彩沙坛城绘制艺术每年都是民众瞩目的对象。达珍强调，通过澳洲藏人在文化节上的努力，一定能让民众更加了解和喜爱西藏文化及传统习俗。
我相信通过这些活动呢，能够让更多的澳洲人以及来自不同族群的民众进一步的加强的详细的了解西藏的传统文化习俗等等。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新闻节目。2名英国援藏人士计划在各国的大型活动场合生放绘制有西藏国旗图案的巨型热气球，以吸引各界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英国援藏人士兼热气球爱好者海文克洛里与保罗多布森将同自由西藏与国际支持西藏网合作，在全球各地发起生放绘有西藏国旗的巨型热气球活动。目前正在为这一名为西藏热气球的活动在网上筹集捐款。活动声明指出， 西藏国旗代表了西藏国家的身份，但却被禁止以任何形式出现在遭受中共高压统治的西藏。西藏国旗如今成为了西藏自由抗争的一大象征，在上百公尺的高空升放绘有西藏国旗的热气球，借助社交网络的巨大影响力，将唤起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推动西藏问题尽早获得解决。西藏热气球活动将在英国与世界各地吸引游客的大型活动上举行，以此来推广各界对西藏问题的认识。活动立下了每年能够吸引成千上万民众在现场或者通过网络与媒介认识西藏问题的计划。这一活动计划包括热气球的制作、巨幅西藏国旗的绘制、油料与其他器具、运往各国活动现场的费用等，共需约4万英镑。为此而发起的网络捐款活动正在进行。目前活动发起人海文克洛里与保罗多布森计划在今年7月9号至13号间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热气球节，7月24号至8月2号间在法国举行的洛林国际热气球节，以及8月6号至9号于英国举行的布里斯托尔热气球节等大型国际活动上升放绘有西藏国旗的热气球。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策人向大家播送中国作家于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
另外，达赖喇嘛也痛切反省了当时西藏政府在外交上的失败。当中国军队入侵西藏时，西藏政府寻求国际援助的努力毫无结果。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决议不予考虑西藏问题，这一结果固然是因为国际社会存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达赖喇嘛也承认我们的政策导致自己深陷绝境。1912年清王朝倾覆，中华民国建立，清朝的驻藏大臣撤离西藏，西藏获得了实际上的独立身份。但在此后长达22年的独立时期，西藏政府却错失了寻求国际社会承认的良机。当我们获得完全独立的时候，我们心满意足，回到与世隔绝的状态。我们从未想到，对我们自己来说，显而易见的独立事实，对外却需要合法证明。如果在危机发生之前，我们曾申请加入联合国，或者至少在几个主要国家派驻使大使，我相信这些主权标志毫无问题会被接受，我们所诉求的单纯的正义就不会被法律声讨弄得模糊不清。事实难料，青年时代的达赖喇嘛在西藏未完成的改革开放，偏偏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社群变成了现实。此书的英文版于1962年出版。次年，达赖喇嘛既颁布了一份基于世界人权宣言的民族化宪法草案，名为《流亡藏人宪章》。宪章规定了其人民拥有言论、信仰以及集会自由。此后，在达赖喇嘛的推动下，流亡藏人经过选举产生了议会和政府，并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于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